各位弟兄姐妹，请翻到约书亚记第一章，我们刚刚读的那一段圣经，请我们一起把第九节再来读一遍。约书亚记第一章的第九节，好，请我们一起来读。来，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请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主，我们感谢你这样吩咐我们，叫我们只要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主，我们用信心来面对新的一年，我们也照着主所吩咐的，用一个勇敢的心，只要刚强壮胆来面对这新的一年。主，我们相信你为我们预备的是一个蒙福之地。主，我们愿意凭着主的应许，照着主的吩咐来进去。我们也求主你赐福一下这段时间，让我们根据主的教导，这一段经文无论是讲的或者听的，主都可以从你那边得到启示。我们这样子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各位弟兄姐妹，今天是2009年的第一个主日，面对新的一年，我们需要有盼望，也需要有勇气，因为这一年当中会有好事发生，也会有困难出现。对好事我们要有盼望，对困难要有勇气。在一年开始的时候，你的心里要做一个决定，告诉自己，我要用坚定的信心跟积极的态度来度过这一年。那今天是1月4日，2009年才过了4天，其余的361天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不知道，我想你也不知道，但是你可以做个决定，所以你决定的说，今年之中每一天我都要对神有信心，每一天都要有盼望，每一天都要有勇气。经济学家说2008年的经济不景气会持续下去，所以2009年并不乐观。可是我们基督徒知道，我们也相信，一个人生在世，每一天都是神的赏赐，每一天也是神的礼物。神要我们用信心来度过他所赐给我们的每一天每一个日子。神的话说，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所倚靠的不是经济市场，甚至也不是自己，我们所倚靠的是爱我们的主，是创造天地的神。那今天我们需要在神面前做个选择，做个决定，我是不是要用信心来度过这新的一年。在3000多年前，约旦河边有一个人面临我们同样的决定，这个人就是约书亚，他也是面临一个全新的开始。那个时候摩西已经死了，神把带领以色列人的责任交给了约书亚，这个时候他带领所有的以色列人在约旦河边。那个时候神的话告诉他说，你只要刚强壮胆，不要害怕，因为耶和华神必与你同在，你要带着这个百姓过这约旦河，因为这是我应许要赐给他们的。但是你在态度上必须要先决定用什么样的态度带他们过去。神的话三番四次地说，只要刚强，只要壮胆，不要惧怕，不要惊慌。他这样子告诉约书亚，约书亚那个时候知道说，他是在一个全新的开始面前，一跨过这个约旦河，前面有神所赐的迦南美地，但是同时也有迦南地这些居民会阻挡他们，有困难，有挑战。那这个时候神坚固他的信心，告诉他说，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在这个新的开始的时候，你在态度上做个选择，你需要刚强壮胆。弟兄姐妹，根据我们刚刚所看的那段圣经，我们来看这个圣经教导我们四样事情，都是跟生活有关的。首先他告诉我们说，生活需要有勇气，生活一定要有勇气。我们无论是做什么事情，在什么地方，在美国也好，在台湾也好，在大陆也好，在任何地方，无论你做什么事情都需要有勇气，无论你做什么事情也都会遇到困难。在年初的时候还看不见， 但是慢慢走下去的时候，我们总是会遇到困难，但是同时也会遇到神所预备的祝福。你无论做什么事情，人家有时候会批评你，或者是怀疑你，说你做错了，说你不该决定，说你不应该往前走。但是弟兄姐妹，我们可以用个谦卑的心到神面前来，求神引领我们人生的道路，并且用信心说，求主你给我足够的力量，给我足够的信心，足够的勇气来往前走。当初摩西派了12个探子去窥探迦南地，回来之后有10个人说不能够进去，只有2个人说可以进去。那十个人对摩西这样子说，他说，我们到了你所打发我们去的那地，果然是流奶与蜜之地，因为神答应他们说前面有祝福，是流奶与蜜之地，这就是那地的果子。他们带回来一些葡萄，然而那地的民强壮，诚意也坚固宽大。他们的结论是说，我们不能上去攻击那民，因为他们比我们强壮。他说完之后还意犹未尽，还加上一句说，据我们看自己就如蚱蜢一样，据他们看我们也是如此。那我就叫这个是蚱蜢心态了，他自己看自己像蚱蜢也罢了，他怎么知道据他们看我们也是如此啊？就是他怕了，怕了之后就觉得说，那个人好高好大，我们这么小就像蚱蜢，我想在他们的眼中我们也是微不足道的，据他们看我们也是如此。但是这里面有两个例外，一个叫约书亚，一个叫加勒。加勒对他们说，我们立刻上去得那地吧，我们足能得胜。他们12个人看到的是同样的情况，也看到是同样的这些民强壮，诚意坚固宽大，可是只有这两个有信心的人说，我们立刻上去，我们可以得那地，靠着主我们的神，我们可以胜过他们。那地的居民是我们的粮食，不是我们是他们的粮食，他们是我们的粮食，我们可以上去，我们可以得那地。同样的情况，同样的看见，但是不同的信心带来不同的结论，也带来不同的脚步。有些人就退后了，有些人就往前进去了。我记得几年前我曾经给大家说过一个故事，我这次重讲一遍那个故事。这个故事是这样子说，在一个村子里面有个年轻人，因为村庄里面没什么发展，有一天他就想要出去闯荡世界。村子里有位老村长就把他叫到面前来说，年轻人，你现在要出去了，你出去的时候我告诉你6个字，人生一切的奥秘都在这6个字当中。然后他就写了3个字给他，那个年轻人拿来一看，3个字就是不要怕，就是3个字。年轻人拿着这3个字说，村长还有3个字呢。那个村长说，以后再告诉你。那他就拿着这3个字就出去了。出去之后果然遇到很多的困难，很多的打击，但是他牢牢记得村长的这3个字，不要怕。所以他碰到什么事情就用个不害怕的心去面对他，果然得到了很多的很大的成功。可是20-30年过去之后，他的人生也是经历了很多的磨练。有一天他带着一个疲惫的心重新回到他的村庄里面来，这个时候他已经是个功成名就的人，他就想到说，当初村长说还有3个字，那我现在去找他。没想到村长已经过世了，所看到的是村长的儿子。村长的儿子说，我父亲交代了，等你回来的时候要给你另外3个字，就拿了一个信封给他。他打开来一看，上面写了3个字，说不要悔，不要后悔的悔。人生就在这6个字里面，出去的时候不要害怕，回来的时候不要再想这么多。那弟兄姐妹，我想用一个基督徒的态度来看这6个字。基督徒态度是什么呢？圣经里教导我们说，我只有一件事情，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为要得着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根据这样的态度，就是忘记背后。新年开始了，过去的那些事情让它过去，现在是一个崭新的开始， 你不需要再背着过去的包袱，不要再为过去来懊悔。但是面对前面呢，就是那句话，不要怕，要向着标杆直跑，要刚强壮胆，因为主耶和华必与你同在。那弟兄姐妹，这是第一个，神告诉我们说，你要刚强壮胆，神要我们活得有勇气，做万军之耶和华的儿女，天地之主的儿女，你活得必须要有勇气。那另外神也说了，说不但是你活着有勇气自己有好处，而且勇气可以带给他人祝福。说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约书亚他刚强壮胆，他能够使其他的人，以色列的百姓承受那地为业。你如果是靠着主，存着一个谦卑的心，但是是靠着主有勇气，你不但自己蒙福，还能够使你周围的人，你的家人，你的亲戚朋友，还有教会的弟兄姐妹都蒙福，好处不只是你一个人而已。我看到一个很有趣的一个 study， 一个研究的报告，这个报告是他们在研究这些商业机构里面的经理，他们去做这个研究是说，看看商业机构里面的经理他们管理的态度是怎么样。他们去做研究的时候是先问两个问题，说这些经理当中有哪些人他们是专心一意的，是为了这个公司的好处而不顾本身利益的。有时候他说一些话或做一些事情，但是他就是为了公司的好处，他也想到说这样子做这样说可能对自己不利，但是他还是去说了去做了有没有这样子的人。那接着就是一样，就是说他不但是为了公司的好处，还是说他可能这样子说或做了之后会使他自己本身的这个事业受到损害。也许他不说还好，一说之后也许会被 fire 或会被降职等等，但是他还是去说去做了他们这些做了调查之后发现，经理可以分成四类，前面两类是会说话的，后面两类是不说话的。会说话的第一种他们说叫做勇气型勇气型是怎样，就是他们为了公司的好处，为了公司能够进步，他们不管自己的讲了之后会怎么样，他们就还是说了还是去做了，这种叫勇气型。他明明知道有危险，但是为了公司的好处他还去做了。那第二种是不满型，说不满型他们也敢说话，但是他不是为了公司的好处，而是说他有一个报复的心理，或者是公司里有谁得罪他了，或者公司有什么不满，所以他就批评他就攻击，但是他还是说出来了。那第三跟第四种是他们不说话的，第三种称为是浑浑噩噩型，就是他们也不晓得是公司在做些什么，他们也不是很在乎，他们就是因循苟且，得过且过，所以他们也就也不就不说话。那第四种叫做是怕事型，他们也看在眼里，也知道什么对什么不对，什么对公司好什么对公司不好，可是因为怕事，怕说了之后得罪别人，自己会惹祸上身，所以就保持沉默不说话。那他们研究的报告是说，第一种的经理，那个勇气型的，是为了公司的好处而说话的那些人，他们的成就最大。然后他们是到最后，一开始也许有人对他们误解，但是最后最得到上司赏识的是这种勇气型的经理。这些人因为勇敢，而且是他有个大公无私的心，结果不但自己得好处，他们也使别人蒙福。那弟兄姐妹，当神的话语临到约书亚的时候说，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如果说你有一颗爱主的心，你的动机是大公无私的，你是为了神，是为了神的家，那你凭着勇气去做事情的时候，不但你自己蒙神的喜悦，而且你能够带给别人祝福。我们也记得主耶稣基督的这句话，只要信不要怕， 记载在马可福音，说讲到两个故事。其实首先是有一个女人生病了，然后她因为信心触摸了耶稣而得到了医治。那第二个是有一个管会堂的人，他的女儿本来是死了，但是因为耶稣的来到而把他救活了。我只把经文读一下这一节经文，一段经文这样说：那个女人知道在自己身上所成的事，就恐惧战惊，来俯伏在耶稣跟前，将实情全告诉他。耶稣对他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你的灾病痊愈了，你的信救了你。还说话的时候，有人从管会堂的家里来说：你的女儿死了，何必还劳动先生呢？耶稣听见所说的话，就对管会堂的说：不要怕，只要信。弟兄姐妹，盼望我们在一年开始的时候，也把主的这句话牢牢记在心里：不要怕，只要信。用这六个字来面对这新的一年：不要怕，只要信。刚刚我们读的约书亚记那段经文里面还教导我们说，对生活要有盼望，因为主给他们应许那个迦南美地就是他们的盼望，那是牛奶与蜜之地。他们那个时候人还站在约旦河的旁边，还没有进去，还没有经历到，但是他们有个盼望，说一旦进去之后，有神的祝福，神的赏赐在那里。那盼望是来自于神的应许。弟兄姐妹，如果神不应许，我们就没有盼望。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的神是爱我们的神，而且他给我们有美好的应许，告诉我们说，只要我们对神有信心，照着神的话去做，那么就有美好的祝福在前面等着我们。所以当主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他就这样子说：我来的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这个丰盛的生命就是我们在主里面所存的盼望，因为这是主给我们的应许。一个有盼望的人跟一个没有盼望的人，他们活的生活的态度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人一旦有盼望之后，就算很困难，他还是可以有里面的力量来克服那个困难，最后能够成功。我曾经看过一个故事，我觉得这个故事很能够激励人心。可能很多人，如果你是订报纸的话，不管你是订什么报纸，到了礼拜天里面通常会夹一份这个 Parade 这个 magazine 啊。我想你在美国住久的话，可能都知道有这个，有这一份那个刊物。在这个 Parade magazine 里面曾经登过一段故事，在纽约有一个白手起家的百万富翁，他的名字叫做 Eugene Land 啊。那这个人白手起家呢，他就特别关心那些穷苦的孩子们。所以有一次呢，就那个哈林那边那个很穷的那个学区啊，请他去给小孩子说话啊，都是六年级的学生啊。其实跟小孩子说话很不容易，就算你很成功，很有学问，但是面对一群孩子的时候，常常不晓得要怎么办。他本来是写好了稿子，到了那个教室里面一看，坐满了孩子，总共有59个孩子，他手上拿着稿子说不出话来。最后他决定说，就从心里说吧，不要看稿子了，他就从心里面说。他说的话很简单，因为他看眼中所看的大部分都是黑人的孩子、拉丁裔的孩子、穷苦的孩子，他自己也了解说，这些孩子其实长大之后多半是 drop out， 多半是不会读完书的，可能读中学的时候就不读书了，然后就在社会上低层面的那里去混生活，很少很少有人读完大学的。所以他就从他心里面就说了，他就说：孩子们，你们要 stay in school， 你们要留在学校里面，不要出来。那我现在答应你们一件事情，只要你们有人能够读到大学，我就负担他整个大学的学费。你们中间这59个人，谁能够上大学的，读上大学的话，你不必为学费担心，我帮他出学费，让他读完这个大学。他就给了他们这个一个应许，这个应许呢就成为这59个孩子的盼望。说从他说完这句话之后，那些孩子们的那个生命生活完全就不一样了。 说他们这些孩子有生以来第一次得到了一个盼望，他们从来没想到说我们这种人还能够读大学。结果时间过去了，到了最后说大概是 90%， 90%的这些孩子都从高中毕业进入大学去读大学。那因为他们有这么一个盼望在，他们想到说有人给了我个应许，他是个百万富翁，他答应替我付大学的学费。他们有这个盼望之后，哎，他们就努力读书，他们就进入大学。一个有盼望的人跟没有盼望的人，他们生活态度完全不一样的。那弟兄姐妹，我们有的是更宝贵的盼望，是来自于神给我们美好生活的盼望。我们也要存着这样子的信念来好好的过我们的生活。盼望是来自于神的应许，既然神给了我美好的应许，我就相信我这个生活当中有神所预备的福分，也有神加添给我的能力智慧，使我能好好的过人生。但是盼望不是消极的，而是积极的。盼望来自于实际的行动。我觉得这一段圣经里面讲的特别说引起我注意的是说，神对约书亚说，现在你要起来，有这个起来这两个字，起来就是采取行动。说现在你要起来和众百姓过这约旦河，往我所要赐给以色列人的地去。全部都是动词，都是行动。你要起来，你要过这约旦河，你要往我所要赐给以色列人的地去。那下面说的更好，说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脚掌所踏之地，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必须要实际上走过去，你的脚要踏在那个上面，脚掌所踏之地才会得到，才会得到神的这个应许跟祝福。有时候我们就是想太多了，我们左考虑右考虑，一直要等到有万全之策啊，万无一失的时候，说我这时候才采取一点行动，顾前又顾尾哈，这样子结果就是往往就是什么也不做。但是如果有信心的话，就去行动。我自己最近刚刚有一个这样子类似的经验，生活中的小故事。因为上礼拜四呢是元旦，是1月1号，师母跟我商量今天是新年的第一天要做什么，商量的结果是要去爬山。让我们想着元旦去爬山去登高应该是不错的方法来开始新的一年。那师母看到电视说，听说在洛杉矶的天文台那边有一个 hiking trail， 可以爬山爬到山顶去，所以我们就决定要去天文台。那出门的时候那个雾很大，那我在洛杉矶这么多年很少遇到这么大的雾啊。那我们一出门就感到又湿又冷，而且又看不清楚路啊，所以就很犹豫，就想那不如改天再去吧啊。那后来一想说，这里有雾，那边未必有雾哈，那不去的话怎么知道呢？于是决定就上路哈。上路之后一路上雾都很大，一直到快接近目的地的时候天气就转为晴天哈，不但没有雾，而且是很暖和，连我们穿的外套都不必穿了。那我们爬山的时候一路上就遇到很多面带微笑的人，我不晓得是不是新年第一天大家心情都很好，但是我们上山就有人下山，一路上人家都在那边打招呼说 good morning， 有人就是 happy new year 哈，所以我们一路心情都特别好。那等到我们爬到了山顶心情更好，我们就很高兴说还好我们来了。如果那时候因为害怕有雾，怕湿怕冷怕看不见路就不出门了，那就错过这个美好的经验，也看不到山顶上的风景。那我们就很感谢神，哎，我们最后还是出了门了。如果当初想太多了，顾虑太多的话，不采取行动，不脚不踏出去，那就不会说爬到山上去。还好感谢主，后来我们决定出去了。那弟兄姐妹，我觉得人生很多事情也是这样子，那你一出门的时候总是看到有些东西有大雾挡着，或者你觉得很湿，或者觉得很冷，或者觉得哎，我现在还看不清楚，我就等雾散了我看清楚一点再走。 可是没想到越往前走的时候天气就越好。弟兄姐妹，圣经说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赐给你们了，是你要采取行动的时候才会得到这个应许，才会得到这个福分。盼望是来自于实际的行动。新约圣经也这边说，凡是盼望，凡是相信，凡是盼望，凡是忍耐。那个忍耐可以翻成是坚持啊，做一件事情要坚持下去，不要半途而废。凡是盼望，凡是忍耐，一旦决定要走这条路，就用坚定的信心继续往前走。接着我们再来看，生活要有神的话语。我们读的约书亚记第一章这一段里面有个很重要的一节，就是第八节。第八节说，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弟兄姐妹，遵守神的话语使人有福啊！我非常感谢主，在过去的那两年多的时间，我们教会有一群弟兄姐妹读完了新约，也读完了旧约。我想对读完的那些人来说，这是你们生命上很重要的一个里程碑，也是你灵命上一个很大的祝福。而你们这样子也会对我们整个的教会，对其他的弟兄姐妹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祝福。神的话语使人蒙福，因为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跟路上的光。那这句话我不是在背口号，我举一个例子。在年底的时候，我家订了好几份杂志，在年底的时候我就翻开那个 Time Magazine 时代周刊很有意思，每次到年底的时候他们会登一些专栏。那有一个专栏就是他登出了在2008年那一年当中去世的一些世界名人。这些世界名人当中有电影明星，好比说演过摩西跟宾汉的那个查尔顿希斯顿去年过世了，也有文学家，好比说得过诺贝尔奖的俄国作家索尔尼辛，去年也过世了。那其中有一个人特别引起我的注意，那就是美国的棋王，叫做 Bobby Fischer。 我不晓得有没有人听过这个人哈。大部分的人哈，如果你是比较注意这个西方的这些消息的话，他们都知道这个 Bobby Fischer 他是一个天才。他很年轻的时候就在冰岛跟世界棋王苏俄的选手比赛，他居然击败了对方，那一夜之间闻名全世界哈。那说到西洋棋哈，向来都是俄国人的天下。那当时那个 Bobby Fischer 他是一个年轻的美国人，他居然胜过了对方哈，那个老年这个宿将哈，所以 Bobby Fischer 就大大的出名哈。他是一个很聪明很聪明的人，他的那个棋艺可以说打遍天下无敌手哈。聪明的不得了，天赋奇才，可是他的人生却非常的失败。他个性很孤僻，没有家庭生活，他人生的最后几年是在国外流荡，因为他触犯了美国的法律，美国通缉他，所以他不敢回国，所以一直在外面流荡。那最后他回到哪里去？最后他就回到了冰岛，就当初他成名的那个地方，后来就死在那里。死在那里的时候孤孤单单的一个人，那这是 Bobby Fischer 一个天才的一个一生。那像这样子的人物，他是聪明不得了的人，可是他不是很会安排自己的人生。他很会下棋，那我们知道一个人会下棋，他那个智商是特高的，他能够把那个棋下到说这种世界第一流的，那是非常非常聪明的人。那其实就是在我们的周围，我们的旁边都有很多很聪明的人，跟这个 Bobby Fischer 一样，他是在棋坛有他的成就。那我们中间有不少的弟兄姐妹，在自己的专业、自己的领域，在你那一行里面，你是一个聪明人，你有成就。可是我们同时也知道，人生很大，很复杂。最聪明的人，你觉得自己很聪明的，有时候面对这么大这么复杂的人生，有时候不晓得怎么做怎么处理。 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聪明反被聪明误，有些事业很成功的人他家庭失败了，有些学问很好的人他在某个地方失败了，就是没有办法把自己的人生管理经营得非常好。那么什么能够帮助我们生活有智慧呢？什么能够使我们知道怎么样过日子呢？弟兄姐妹，就是神的话语。神的话语使人蒙福，所以我说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我不是给你背标语，不是说喊口号，而是真的，你如果用一个敬虔的心，谦卑的心，好好的读神的话语，接受它，就能够使我们在路上不失脚，不无缘无故的跌倒，不犯那种很严重的很冤枉的错误。你要用更多的时间精力来弥补它的。一旦你有了神的话语在你心中的时候，我们人生就知道该怎么生活。在去年底的时候，在圣诞夜，我们讲到耶稣基督他是奇妙的测试，他是我们人生奇妙的测试。他的教导有很多很奇妙的地方，如果你愿意接受的话，我们的人生会蒙福。好比说耶稣他教导我们，凡事总是要信靠神。耶稣叫我们说不要忧虑，他说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所以要信靠神。耶稣他又说，他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我们说等一等，饥渴慕义的人又饥又渴怎么会有福呢？那耶稣却说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又说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那么怎么得饱足，怎么蒙连续呢？就是有一个最大的因素耶稣没有说出来，但是所有的指标都指着他，这个因素就是神。在肉眼看不见，信心的眼睛却看到，说原来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神会使我们得饱足，神会使我们蒙连续。主耶稣教导我们说凡事要信靠神，耶稣告诉我们说人生一切的事情上都有神在做主，所以我们要信靠神。耶稣还教导我们说对人总是要有爱心，耶稣这样子说，如果你把善事做在弟兄中最小的一个人身上，就是做在主的身上，做在主耶稣基督身上。我觉得这件事情特别难，就是我有了这么多人生经验之后我才懂得说这句话。我年轻的时候就觉得说这件事情很容易，我们只要说你心里面内心是平等的，你看到说神所造的每一个人都是平等的，你不管看他皮肤的颜色是什么，他社会地位是什么，有钱还是没钱的话，你只要用平等的心对他的话，你就可以把善事做在那些社会当中最小的人身上。但是我活到这个年龄，我看了很多事情，我明白说这人间的那个态度往往是不平等的。你做好事的时候常常还看看对方是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身份，什么样的地位，我做上去之后有没有好处，我自己得到什么样的回报。那我看到社会上是这样子的，有时候也影响到基督徒。那基督徒在行善事的时候还掺杂了一个功利的那个因素在里面，可是主耶稣他却说，如果你将善事做在弟兄中最小的一个身上，那你就是做在主的身上。耶稣教导我们说不管是什么人对他要有爱心。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宽恕那些伤害他的人，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我们不晓得。我觉得人生最大的一个功课就是赦免。如果我们一旦学会了怎么样赦免的时候，我们可以过一个非常喜乐平安蒙福的一个人生。那主耶稣用一个是个人的也是极端的例子，就是当他自己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所说的第一句话，十字架七言的第一句话就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主耶稣对门徒说，我怎么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耶稣以身教跟言教教导我们对人要有爱心。那主耶稣还教导我们做人要谦卑，要单纯，而且要乐观。耶稣他说凡自己谦卑像这个小孩子的，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耶稣还说清心的人有福的，也是那种说你内心单纯的人，清心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得见神。你心里面如果心机太重啊，诡诈太多的话，见不了神。但是那些单纯的心里面单单纯纯像小孩子一样清新的人有福了，他们必得见神。耶稣也教导说，世界上会有风浪，有苦难，但是不要灰心，也不要害怕，因为主与你同在。我们再看一点，就是遵守神的话语需要有勇气。我争取一点时间，我很快的就讲完了。在约书亚记第一章第七节里面这样子说，只要刚强大大壮胆。我们的圣经里面省略了两个字哈，在刚大大壮胆之下可以再加上使你啊，使你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事，不可偏离左右，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一个人怎么样可以谨守遵行神的话语呢？你需要刚强，需要壮胆，只要刚强大大壮胆，这样就可以使你谨守遵行神的话语。那弟兄姐妹，谨守遵行神的话语是需要勇气的啊！你要遵守神的话的时候，常常会有困难，有挑战，有时候是不是很 popular， 不是受旁边的人所认可的，或者是说你去做的时候，前面要遇到什么样的拦阻跟困难，你无法预料。但是你说我现在要听神的话出去，就需要有很大的勇气才能够谨守遵行神的话语。可是神也答应了说，一旦你去这样做的时候就会蒙福，一旦你用勇气照着神的话语去做的时候就会蒙福。我记得神在传福音的事情上常常训练我，宣教的事情上训练我。我自己是一个比较内向，喜欢说待在家里面读书的人，不太会跟人家打招呼去讲话，特别是陌生人更是少费口舌。我记得几年前我第一次去大陆宣教的时候，只听说到乡下去会怎么样怎么样，我从小在都市长大，不晓得乡下的情况是怎么样。然后那一次给我的 assignment 就特别长，我出去了整整一个月啊，去了五个不同的地点，全部都是在乡下里。那之所以会出去，也就是谨守遵行神的话，说你们要去。我做牧师不能够只待在教会里面，光是给你们讲讲道就罢了我做牧师的不出去，弟兄姐妹怎么出去？所以虽然有些担心有些害怕，但是还是去了。去的话也就是遵行主的吩咐，但是在一路上主就有预备。每次回想起来说，哎，还好我去了让我看到不同的情况，看到神的国度在不同的地方的所做的事情，各样的事情。就是我们有这么一个勇气，靠着主给我们点勇气，我们就往前走了这么一小步，然后神就继续的带领我们。弟兄姐妹，谨守遵行神的话需要有勇气。我再读一句话，我们读的这个是约书亚记。那约书亚记在结束的时候有一句话我特别的感动，就是那个老约书亚，他在临终的时候把那个以色列的长老全部都叫来了，然后就跟他们临终的时候就是吩咐他们，然后中间他就说了一句话我打在这个上面，你们是一心一意的知道耶和华你们神所应许赐福于你们的话没有一句落空，都应验在你们身上了。神的话一句也不落空。那这老约书亚就说，你们都知道，你们亲自经历到神所答应的事情，神的话一句都不落空。这些以色列人跟着约书亚凭着勇气信心往前走，果然得到了神所应许的这个迦南美地，神的话一句都不落空。最后一点，生活中需要有神的同在。神的同在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出现过两次，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你生平的日子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那弟兄姐妹，只要有主同在的话，虽然是有困难，虽然是有打击 都不要害怕。我们记得门徒跟耶稣之间的那一个经历哈，就是耶稣他上了船，门徒跟着他，可是没想到，主耶稣跟我坐一条船，居然还会起风浪。我还以为说耶稣跟我坐一条船的话，就是风平浪静的，没想到他们跟耶稣上了船，海里忽然起了暴风，甚至船被波浪掩盖，几乎要沉下去了，而耶稣却睡着了。门徒来叫醒了他，说：“主啊，救我们，我们丧命了。”耶稣说：“你们这小信的人呐，为什么胆怯呢？为什么胆怯呢？”于是起来斥责风和海，风和海就大大的平静了。那弟兄姐妹，只要有主同在，我们心里就不要害怕，而主他也答应了要与我们同在。可是弟兄姐妹，主的同在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就是你谨守遵行神的话，他就必定与你同在。我们先履行主同在的条件，然后主就会实践他的诺言，实践他的应许，也必定与我们同在。马太福音全本马太福音的最后一句话，28章第20节啊，这一句话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主耶稣答应与我们同在，但是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而刚才神对约书亚说的话也是一样，他说：“这个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那弟兄姐妹，你看到神的话语对于你是何等的重要？你用一个相信的心来接受神的话语，用一个诚恳的勤劳的态度来研读神的话语，把神的话语藏在你的心里面，你遵守神的话语，主必定与你同在。那个时候你遇到什么样的困难，你都可以不害怕。在希伯来书这样子说：“主曾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他这个就是引用约书亚记啊第一章的话：“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所以我们可以放胆说：“主是帮助我的，我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呢？”最后我跟大家提一首诗歌，这首诗歌叫做我能面对，因他活着，我能面对明天。写这首诗歌的人是一对夫妇哈，这 William 跟 Gloria Gather， 他们当初是一对嬉皮，可是认识了主，重生得救了，而且非常的敬虔爱主。就在60年代末期、70年代初期的时候，他们就生了一个孩子。好像我们今天 Miki 的孩子奉献礼啊，他们生了一个孩子。而那个时候他们的那些嬉皮朋友，因为那个时候你们知道，那个时候所盛行的一个是神死运动啊，大家都变得都不信神了，说神已经死了，哪里有神，根本没神存在。所以很多他们这些朋友在那边，他们老朋友都跑来说啊，你们就嘲笑他们，说你们还信耶稣，还信神，根本这个世界上就没有神存在。然后那个时候这个他们在圣灵的感动之下，这个 Gloria Gather 他就写了这个 Because he lives 哈，因他活着。那中间就有一段话，因为那时候他的孩子刚刚出生，他就在看了这个孩子，他就在讲说：新生婴孩被抱在怀里，何等安详，令人欣喜。但你确信这幼小生命却能面对着明天，因救主活着，因他活着我能面对明天，因他活着不再惧怕。我深知道他掌握明天，生命充满了希望，只因他活着，因他活着不再惧怕，生命充满了希望盼望，只因他活着。弟兄姐妹，在新年的一开始，愿意我们都在生活里面有勇气有盼望，愿神的同在，神的平安，神所赐的力量常与弟兄姐妹同在。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是信实的主，你也是全能的主。 主，我们更感谢你，因为你是爱我们的主。天父，你吩咐我们说，你们只要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主，我们在年初的时候，在你面前重新立定心志。主，我们要愿意照着你的吩咐说，我们要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主，也许我们身体的健康不是那么好，也许我们所面临的事情不是那么顺利，也许我们已经看到了前面有一个很大的困难在等着我们，但是天父，我们宁可把信心放在你的身上。主，在这新年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诚心在你面前立定心志。主啊，求你带领我们这一年的道路，让我们在路上每一步都是跟着神走，让我们越往前走，我们越有信心，我们的前途也越加的光明。也求主坚固我们的脚步，叫我们不失脚，遇到困难的时候，怀疑的时候，求主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也求主用同样的恩典带领我们整个教会，让西区华语浸信会在2009年蒙主的祝福，蒙主的使用。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